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玛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呀？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洛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这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件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哪，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摩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美色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了。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11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门了。他们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真复活了，哈利路亚。主内的弟兄姐妹，主日快乐，很高兴再次与大家在这里相遇，和大家分享复活的主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今天是复活期第三主日，反省和默想今日的读经与福音，我愿意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经验耶稣与复活的主同行。我将以从以下三点来分享。第一，耶稣复活，旧约的启示的圆满和完成。第二，圣神，教会的灵魂。第三，感恩祭， 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静默片刻，一起祈求天主圣神，求他开明我们的心，是能认出天主的灵在。第一点，耶稣复活，旧约启示的圆满和完成。纳堂先知的神谕是以色列人期待墨西亚来临的开始和基础。天主借着纳堂先知的口，向以色列子民隆重的保证，他要赐给大卫一个永恒的后裔，永远的王朝。当你的日子满期，与你祖先长眠时，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即你所生的儿子，我必巩固他的王权，是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从那时起，以色列子民便开始期待强大的大卫王朝能在耶路撒冷的王宫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随着历史的演进，此种墨西亚观受到了诸多的挑战与改变。生活于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左右的伊撒伊亚和米该亚先知脱离了朝代性的耶路撒冷王宫中的墨西亚，而过渡到白冷夜色之家或俄弗拉大的家庭。俄弗拉大白冷，你在犹大群邑中虽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为我生出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他的来历愿与亘古，源自永远的时代。主前540年，第二伊撒伊亚先知的六首上主仆人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墨西亚的观念。他革命性地指出两点：第一，墨西亚不是以强权武力来拯救他们脱离水火，而是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救赎的代价。第二，这位上主的仆人不单单拯救以色列子民，而是要拯救全人类。今天的读经一，根据宗徒大事录的记载，五旬节那天伯多禄的首次讲道中引用了圣咏里大卫圣王的话，指证耶稣就是众人所期待的墨西亚。他既是先知，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词对他起了誓，要从他的子嗣中立于未来做他的预作。他预见了就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耶稣以自己的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打败了死亡，重塑了生命，实现了旧约的许诺，彰显了天主的伟大和全能。基督得胜，基督为王，基督王权永无疆。第二点，圣神教会的灵魂。在耶稣的临别赠言里，好多次提到他去了之后会派遣圣神永远陪伴着他的门徒们，并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正如若望福音所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进入复活期，这段时间的读经大都是选自宗徒大事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初期教会如何在圣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正如耶稣对宗徒们所说的，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因为宗徒大事录多次提到圣神和他的作为，记述圣教会在圣神不停指引下的发展史。为此，金口圣若望 早已称此书《宗徒大事录》为圣神的福音。今天同一的圣神还在教会内继续着他圣化、指引、更新等使命。正如要理问答所说，圣神如同教会的灵魂，与他亲密结合，使他生活，指引他在真理及圣德的道路上前进，永无错误。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普世教会和中国教会的历史。初期教会有着300来年的教难，直到313年，君士坦丁皇帝的米兰诏书，教会得以太平，外部的迫害终止了。但内部的改革，东正教、马丁路德等，又使教会受到了分裂的伤害。以中国的教会发展来说，唐朝时景教传入中国，那是唐贞观九年，景教教士阿罗本初次把有关基督的教义带进中国，但随着唐武宗灭佛，景教也从中国消失了。元朝时，孟高维诺主教再次把基督的福音带进中国，他甚至还把部分圣经内容翻译成蒙语或者汉语。但随着元朝的灭亡，教会也再次在中国匿迹消声了。教会再次决定性的进入中国，就到了明朝的被尊称为太熙儒士的利玛窦神父。他以自己高尚的圣德及渊博的学识，得到中国人，特别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接纳和认可。但教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年的离异之争导致了皇帝禁教。1900年前后，教会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各种事业，比如学校、医院、育婴堂、老人院等蓬勃而生。但随着政治的变化，万国传教士被遣返，教会的各项事业停滞不前，十年文革更让教会遭受了灭顶之灾。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没能阻止教会前进的步伐。直到今天，普世和中国教会都还面临着很多的内忧败患，但我们深深相信，有圣神引领前途，教会将乘风破浪，不断地走向天国的彼岸。第三点，感恩祭，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在今日的福音里，我们读到，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是耶稣来，但他却又他们眼前隐没了。感恩圣祭是教会生活的泉源和高峰，正如天主教教理所说，感恩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至于其他圣事及教会的一切职务和传教事业，都与感恩圣事紧密相连，并导向这圣事。因为至圣的感恩圣事含有教会全部属神的宝藏，也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愉悦。因为这圣事所具有取之不尽的富饶，可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达。天主教教理用以下的名称来称呼这件圣事：感恩礼、主的晚餐、掰饼、感恩聚会、神圣的祭献、神圣的礼仪、共荣、神圣的弥撒。不同的名称展现出此圣事的不同层面。教宗方济各在一次主日三中经讲道时劝勉信友说，厄马乌路途上的经验成了我们信仰旅程的象征。有时生活令我们伤心难过，我们会悲伤地离去，不理睬天主的计划。可是与耶稣同在的教会重燃我们内心信仰和希望的火。在感恩圣祭中，耶稣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我们，把我们领向耶路撒冷，到弟兄们的团体那里，一起生活和传教。我们迷路后，多有天主的圣言给我们指引方向。我们疲惫和失望时，总有掰开的饼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前行。在当今的社会里， 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横行，标榜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神主义、宗教漠然主义等。三年的疫情，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受的影响更大。疫情过后，人们的生活慢慢常规化，但经济的复苏需要一些时间。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善度信仰生活，按照基督的福音来要求自己，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就像福音里描写的厄玛乌的两位门徒，想要逃避和另寻出路。求天主圣神赐给我们勇气和信心，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基督身上，他是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特别要常常提醒自己，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复活的基督和我们在一起。遇到困难和挑战，让我们回到教会团体，回到感恩祭礼，他一直在那里等候着我们。
走在厄玛乌的路途，谈论着遇难的救主，不能理解，难以释怀，愁容满面，心有苦。耶稣走近，一路同行，眼睛蒙蔽，不见光明。循循善道，皆是圣经，火焰燃烧我心灵。脚步走进厄玛乌，请来与我们同住。日落西山，天色晚，身披礼发也垂暮。拿起饼来赞颂主，眼看人处是耶稣，心中燃烧如火焰，欢喜诉说遇见主。在厄玛乌的路途，谈论着遇难的救主，不能理解，难以释怀，愁容满面，心有苦。耶稣走近，一路同行，眼睛蒙蔽，不见光明。循循善道，皆是圣经，火焰燃烧我心灵。脚步走进厄玛乌，请来与我们同住。日落西山，天色晚，身披礼发也垂暮。起兵来赞颂主，眼看人处是耶稣，心中燃烧如火焰，欢喜诉说遇见主。